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我们现在要继续讲这个希伯来书，我们从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一下子就跳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去了。因为呢，蒙哥认为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在讲这个教会运作七十问的时候也讲到啊，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样板教会。
有个干妈在。
不只是有个干妈在，这个要给陆家猜猜的，考一考你，是吧？你们是不是刚弄完夏令会？你刚刚做老师做完是吧？
没有了，只是上。
你们今天什么主题？
科学看进化论的东西。
哦，你给他们看进化论的东西啊、那小朋友反应怎么样呢？
初中生都听得蛮认真的，高中生嘛，可能就是这个
嘲笑的态度，是不是还是怎么样？
也不是，高中生就有点、有点油了。不是那么专心，有时候玩手机啊，可能有点心思在里面。初中生因为他比较新鲜了，这个知识可能是比较新鲜一点。
这个给你们参考参考，这个美国教会的夏令活动室内室外教会内教会外，他们都有个规矩的，你进来的时候所有的手机啊什么电玩啊一律要交工的，都要老师收走的，回家的时候才还给你的。
这边没这么严格了。
哎呦，这个规矩得立立才行啊，要不然你们这个
效果啊，
对呀、你这给他的东西是没什么益处的，唯一可以用的手机就是祷告，对不对？这个你刚刚做完老师，我现在来考考你，蒙哥读完了圣经来问你，你又没读一样的东西，当然是不公平。你觉得这个为什么蒙哥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啊，还有帖撒罗尼迦书呢？特别有参考价值，
特别
就是在这个做工的人建立教会这方面来讲。培养工人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父母、都有关系。为什么这封书信要比其他的书信更好？为啥？答案已经放在这个教会运作七十问里面，但是现在还没上节目，所以先考考陆家。
这个
怎么样？
为什么比其他教会更？
其他的书信更有参考价值。帖撒罗尼迦教会和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尤其是这里面有一些什么特别特别的线索、是极为关键性的，
极为关键性。
怎么样，考倒了吧？
这个我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呀。
从哪里入手啊，这个肯定是帖撒罗尼迦在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和这个在书信里面所说的事情，你连得上连不上？
我们要找一下。
你看啊，以弗所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可是以弗所书你就连不上什么实际的事情。哥林多教会记载了啊，哥林多书你也连不上什么，在时间上你连不上什么，这个你有点对不上。你当然知道说哥林多书是保罗去了哥林多教会离开了之后所写的，可是到底离开了多久你也不知道。帖撒罗尼迦书呢，
他们去那边很快就被那个了，
很快就被赶走了。
对啊，
多快？
这多快？
三
个礼拜。
你怎么知道是三个礼拜？
那保罗照他一连三个安息日，
对，
进犹太人的会堂，
嗯，
后来就引动了众人和地方官都听了他们的这个教训。
那你确定他那是三个就走了吗？还是怎么样？
嗯，
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这是在会堂里辩论呢、哦。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到了第五节，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出事情。哎，这个第四节、第五节是三个安息日以后呢，还是三个安息日之间？
嗯，可能这个事情就已经在发生了。
嗯，多快发生？就是我们确定不确定它多快发生？
我们确不确定多快发生？
嗯，
可能要快嘛，就一个礼拜。
我不知道啊，但你至少说超过三个安息日啊，超过三周，因为三个安息日可以只有两周啊，对吧？你可能这个时间是长过这三个安息日，因为你看看嘛，他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结果找不到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你想想看，我现在闯到你家，我能够找到保罗吗？
找
不
到我家，那
哎，闯到你家，找不到。要是找不到保罗，能够找到几个弟兄吗？
就找到我啊。
要是能够找到几个弟兄，表示你们在干什么？
开始个小聚会了，听保罗
了。就是了，而且他们都已经晓得在耶孙的家里边有聚会了。
嗯，
其实比较可能的情况还是保罗只在会堂里面和他们一连辩了三个安息日。
嗯，
后来就有一些人呢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这一服从呢，那谁收留他们呢？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就在耶孙的家里边有了一个聚会。从这个聚会开始，到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啊，开始作乱捉拿他们，那这个到底多久其实我们不知道，就很可能是不止这三个安息日。所以你要说保罗三周之后就两周之后就离开帖撒罗尼迦，然后写这样一封信给他，就有点太牵强了。
一周就见有问题是吧？
嗯，
三个安息日下来嘛，就是这个争论已经见分晓了，人已经分开了，
人已经分开，所以保罗就不再进会堂去跟他们争论。
有时候
碰一个
不喜欢的人，可能碰一次就发现，哎，我不喜欢。
嗯，
喜欢的人觉得哎新鲜，两次三次就更对胃口。
对，因为他不要跟他们辩论。
嗯，
所以有人服从他呢，他们就在耶孙家开始聚会了。这个聚会不知道多久以后。生了乱子，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希拉往比利亚去。但是这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不甘休，又到比利亚来逼迫他们。那这时候保罗才往雅典去，
是
对吧？
嗯，
哎，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那这个你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看见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指示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
嗯，
所以说这封信呢，是目前大家的看法都是100%和使徒行传对得上的一封信。
嗯，
无论他是在帖撒罗尼迦待了三周两周，还是待了三个月两个月，
嗯，
啊，总之他在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不长，然后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他们。那从这里看起来，你觉得帖撒罗尼迦就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参考价值啦？
这是亲爹的。
亲爹怎么说呢？
就是说是保罗他们亲手做工跟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
怎么样？那都很多，他的教会都是他亲手做工了，就是大部分的教会了，对不对？
嗯。
他几次出去，我们叫做旅行布道。哎，这个话实在是有点，我们讲旅行是出去玩的，对吧？
他是被追逼了。
这布道旅行，哎呦，这一点这个
无处，
对，一点被逼迫的味道都读不出来。他亲手做工的教会，我们除了使徒行传的记载之外， 我们就很难找到对应补充的资料啊。比如说当时保罗对他们说了什么，如果使徒行传记了我们就知道，而不记我们就不知道，
有点
吧。
以前有时候对照这个使徒行传来读书信，有时候读着，哎，这感觉好像不是那会儿的事情，好像隔了好长时间。
你当对对对，唯有帖撒罗尼迦书呢是很短的时间之内写的，
总感觉好像那些书信好多都是快到了，好像保罗要见主了，
就是
写的都很高调的，鼓励他们。
对对对对对，那帖撒罗尼迦书，你要在这里面去看的话，就知道哦，那是当时保罗给他们的教训。那保罗讲的很多道呢没写下来，我一直很有兴趣，就是他让那个少年人睡着跌死，讲到人家跌死那篇道到底是什么一个跌死的道，对吧？
讲到睡着，
对。那照这样说的话，我这提示已经提示的很接近了。你觉得帖撒罗尼迦书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对于做工的人来说，
模仿价值。
怎么叫模仿？模仿啥？
模仿保罗做工的这个方式。
它最重要的是要加上一个时间，在一个教会建立的初期，保罗做工的重点是什么？保罗怎么样为一个教会打根基？而且一个教会如果走得对的话呢，在多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长到什么形状，它长好了之后，在这种初期的教会，健康的教会里面又有哪一些的重点与特色，对吧？
觉得
这个拿来跟我们自己做的工啊，或者我们现存的教会比较比较，你马上就可以见分晓啊，知道说我们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做工的时候没有着重哪些东西，对吧？怎么样，这有没有道理？
有一点，就我
有一点
过去，
你看我讲了这么一大圈才一点道理，好吧？
有这个我经验甚少了，蒙哥可能讲的有一肚子东西，我就看到那一点点。所以就是有一点
经验特少，这才重要。因为你现在如果要开始一个聚会的话，到底要抓住哪些重点来培养弟兄姐妹，来养成一个教会？这个绝对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读得最清楚的，因为这是不会错的。对不对？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它很好，哎，那到底是怎么好起来的你也不晓得，而且保罗在那一待待了三年，对不对？腓立比教会也不错啊，但是。等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被关起来了，所以这个相当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也蛮有见识的，这个支柱。
哦，那当然了，对
对，
唯有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你一下就可以找到说，哦，保罗他们当初啊，在三周之内、三个月之内或者一个月之内到底怎么做他们的教会，教一些什么，吩咐一些什么，对吧？那这个和希伯来书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希伯来书讲到说摩西是需要有父母的，他需要有干爹干妈，是吧？那我们上次说的干爹干妈都没用，要师妈才有用，要能够乳养的才有用。但是乳养乳什么也可以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找到。接着上一次我们要讲说，除了如同母亲之外，还有一个角色叫做好像父亲。
好像父亲，
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他怎么做教会，其实他第一个要求就是对自己的要求，他讲到我们这些工人在你们中间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啊？今天我们做工呢，你给人家传了个福音，人家根本不知道你怎样为人，对不对？你也不在他们那里你就走了啊？了不起大家礼拜天聚一次，
其实夏令会也蛮多外请嘛，外请这个像夏令营啊，给孩子们外请个老师啊，这种布道大会啊，如果本地的嘛都请外边的，如果是国外来的，
那
更
就更好
得了。
是是是
啊，东南亚有些地方啊，请一些牧师啊，很年轻啊，也慷慨激昂的，就
是
很有口才演说这个恩赐的啊。但是老师讲的确是，就是说我们看到他就是在台上那那
对。哎，
没办法在生命里面，就是说教会有没有把过关啊，他到底平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他来这边是怀着一个教导的师尊的这个职分来的呢，还是说就像就像这个帖撒罗尼迦书里面说的这个 如同母亲，好像父亲这样的一个样。
对，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说他们是怎样为人。
对于孩子来说啊，他希望的要的是一个，就是像一个爸妈的爱。他也想后面有一个鞭子的老师，天天玩。
当然，这些角色各方面都需要，只是说他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可以效法。做工的人要让人家觉得说，在你的身上啊，可以看出来一条他也可以走的路。哎，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人就能够效法我们，效法保罗他们。他们信的是耶稣，信的是福音，可是效法的是这个工人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工人要让信徒能够效法，那不能说我们在你们那里一天两个小时讲篇道就走了，对不对？你要给人家看见你怎样为人。哎呦，你看见一个工人怎样为人，那他非得在你这里住住不行啊，跟你们一起过日子不行啊。
但我这个提过的话，我说这个效法可行之路之前呢、有没有这种先是这种先羡慕，
这应该是可以同时一起发生的。因为我们在讲到这个父亲的角色的时候，从第九节开始，怎么样你怎么样做母亲，我们算是花了两个节目，干妈师妈都讲了。到了第二章第九节，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个你羡慕也好不羡慕也好呢，绝对和你从海外请个讲员啊，从外地请个名讲员来和大家讲一篇道是绝对两回事情。那个叫老师，那个不叫父母。做工要做得好，你要把教会的根基打好，一定要有父母啊。不是说外地不能请讲员，而是说真正做工最主要的工人是在当地待下来一阵子的工人。连保罗至少要待个两周三周，一个月两个月，那你觉得我们需要待多久人家才看得懂我们呢？啊，
我们没这水平。
我们没这水平，可是你非得有这个水平不行。因为他怎么打教会根基，他第一个要求自己，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从父亲的角色来讲，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哎，你觉得他这个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到底是说什么？天天出去传福音，所以人家来耶稣家抓人的时候没抓到他啊，他到外地领会去了。还是什么？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对，关键话就在这里了。
饭食自理啊，
饭食自理，甚至还可能供应别人。对对，他在耶稣家，什么叫做不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他连耶稣他都不要累着，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啊，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我相信他是在卖帐篷支帐篷这一类的事情。因为他非常非常注意到，我给你们做榜样，我必须是你们可以效法的。今天我们讲说效法，就是说哎呀，效法他怎么祷告，效法他怎么读经，效法他怎么爱主。保罗是让你们能够效法我怎么过日子。一个基督徒从早到晚一天24小时怎么活？24小时有几分钟啊？几秒钟你知道吗？
一天
啊。这我小时候会，我现在都忘了。
86400秒。
啊，这样讲才一天86400秒，我怎么活你能够效法？嘿嘿，这个就行了，对吧？而不是说啊，你是传道人，我跟你学学祷告。哦，你会进食，我跟你进食。保罗这个是做父亲是什么？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啊！你现在当爹你就知道，这的确是父亲的角色。
每天每顿饭都得管的。
哪一个爸爸是不是？或者哪一个妈妈是孩子还没睡他先去睡？这不可能是好爸爸的。
是的。
你一定是把孩子啊家里的事情都打点好了，收拾收拾，锁了门啊，对不对？要清洗的清洗了才去睡呢。
对，现在蛮多的家长都扔给爷爷奶奶，知道吧？就失去了一次机会。
摩西生下来啊，他的父母不是他的爷爷奶奶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哪有个爷爷奶奶看自己的孩子不俊美的？这是父母来养，不是爷奶的养法。爷奶的养法那就是玩儿，对这个孩子啊百般呵护就可以了。可是保罗之所以这样疼爱他们，之所以这样辛苦劳碌，就是要给他底下的信徒做榜样。这个榜样是为后来工人的产生打下一个极为重要的根基。他给工人的路绝对不是说啊，你愿意服侍主，你去念神学院吧。
就是不累着他服侍的这些人群。
我在你们中间怎么活？底下他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两句话不能分开的。我们现在说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人，就是在台上讲道的那个人，道貌岸然呢、不敢说他什么，也不敢问他什么，这个叫做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啊。反正他是整天在那祷告的一个人。不是不是，保罗是一个普通人过日子的办法，他要工作、挣钱养活众弟兄姐妹，免得你们一人受累，一边还传福音给你们，一边还疼爱你们。在所有的事情上，无论是他工作、坐席、伺候弟兄姐妹，通通都是什么圣洁公义无可指责。这个叫做如同母亲好像父亲。有了这样的榜样，你才可能出好工人，你的摩西才可能长得大。
嗯，
没有这样的榜样，你别想你里边能够出工人。
我哥这个意思是要鼓励传道人也去支帐篷吗？怎么样？
不是，这个话你一问的时候，你马上就发现我们这个问题了。鼓励传道人也去，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传道人真的什么都不做的，就是负责教会的事情。这样固然很好，你专心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我阿门。但是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是说教会里面怎么出工人。那你除此之外呢，你一定要让人家看见你这个人是怎么活在神面前的。比如说你要效法一个现在在教会里面受薪全职的牧师，那这个弟兄姐妹啊，脸皮厚一点一定会问嘛，你的生活费哪里来？教会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呢、啊？对不对？你不要觉得他们就是开玩笑，因为也许这个弟兄心里面受了感动，他想要明白你从教会受薪，你这个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摆平的。你服侍弟兄姐妹，你传福音，然后你鼓励大家十一奉献，所以可以来支助你的薪水吗？是不是这样子？他在打探这个事情，他从一开头他就会。
这个也不只是说弟兄姐妹啊，福音朋友也照样问。
那当然了，所以为什么说你要把一个摩西长大需要干爹干妈？这个干爹干妈师爹师妈，他的榜样是在帖撒罗尼迦，是在保罗的身上。这个教会之所以能够建得好，是因为那个工人自我要求非常高，而且他自我要求有一个原因在背后，给你们做榜样。那你说是不是我们在鼓励传道人去养生去找工作？比如他在哥林多教会，那个我们也讲过，他在哥林多做工的时候有缺乏，是马其顿的弟兄补上的。这个显然他是明明的跟哥林多教会的人讲的。我现在来你们中间做工啊，我尽管我没有一个这么自由的行业可以走来走去，我到处可以挣钱养活自己，甚至供应我的同工，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财源哪里来的，我日子怎么过的。
有部分的弟兄姐妹你支持他的
账目如果能够清楚，越清楚是越好。你越是模糊啊，我们就不用说别的，弟兄姐妹效法不来。像陆家，现在你在这个地方你怎么过日子，你怎么吃饭呢？孩子怎么养啊？是不是蒙哥发薪水给你？你基本上你是怎么弄的？
妻子工作，
妻子是一个高薪的工作，很优厚的工作，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
很普通的，
饿不死了，对不对？
然后偶有马其顿的弟兄姐妹。
有马其顿的，给你一点沙琪玛吃吃。所以人家能够看得懂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人家看你全职传道，也没有在教会里面挂牌。那你这个榜样我学不来的。尽管说这不是最理想的办法，但是至少你带的人他们可以说，如果我要效法这个陆家哥哥一样来传道的话，我知道怎么活。至少这是一个可能性可以效法的对象。一神秘你就不要做工了。因为人家对你心存怀疑啊，这个人经费到底从哪里来。难怪你这么热心，是不是？你传的福音呢也马上就没有能力了。但是保罗想的比这个还远了，不单我自己是一个可效法的对象，我也要你们来效法我。像他在以弗所教会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了，我们提过好多次，他最后把以弗所的长老叫过来的时候，他怎么跟他们说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啊！我们一般把施比受更有福挑出来觉得很好背啊。实际上保罗这里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就是我现在离开了，你们见不到我的面了，以弗所的众长老啊，你们是群羊的牧人，你们在弟兄姐妹中间应当怎么样活呢？你们应当效法我的榜样，干什么？昼夜做工，辛苦劳碌，施比受更有福。凡是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这个所谓的这样劳苦，的确是讲的代职的，做工的，不吃闲饭的。你看帖撒罗尼迦书特别讲啊，若有人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你说我是不是鼓励所有的传道人都要去做点工，或者他的妻子需要去带点职？你要是要把一个教会的根基打好，要让人家看得懂你的话呢，这至少是一个可能性啊。当然我刚才讲了很多的城他根本没办法去代职，但是他也让他们知道我的经济来源从哪里来的。
嗯，这个人是看别人看得知道的，
别人看得懂的，简单的说
怎么过日子的。
哎，为什么要人家看得懂？因为你要弟兄姐妹效法你。我再说，人家信的是福音啊，信的是主啊，效法的是工人啊。这个工人越是能够成为可效法的对象啊，底下就越可能把小摩西养出来。
嗯，很多人就是讲说，那不需要全时间工人啊，那照这样讲的话，也有可能性哈。
对，
有时候带点职这样做工，其实这个可行性更高啊。
凡是要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我一定先问他，你是为别人问的，为自己问的，这是蒙哥的这种暗藏的这种短见。
匕首走进的时代。
对，我一定问这个问题，你是为别人问的，为自己问的。你如果已经是一个在做工的人，就你现在的工厂的情况，我可以跟你讨论，但是我绝对不让你把它变成一个理论。
有些人就是要铺出来，觉得这个对错，然后让自己说啊，那我
良心安稳，对，对，
哎，我不全职是因为呢，这样讲也讲得通啊。
你只想到你自己，因为你不是个做工的人，做工的人想到是群羊，想到是群羊的榜样。保罗知道他在这些城啊待的时间很短，他也知道这些城里面你要怎么出一个全时间的工人，这些都是外邦人教会，
嗯，
对不对？
但
帖撒罗尼迦是犹太人外邦人合在一起，外面又有犹太人的逼迫，他必须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尤其是这些做弟兄做长老的，有一个很清楚的榜样可以效法，让这个教会先存留下去再说。
这个长远的眼光的确是，如果说下一代的人能够出来服侍主，他愿意全时间，又怎么样有一条可走的路？
对，
的确，这个生活需要被他看懂。如果背后财团有人支持，那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走的。
真的不是的。短时间你可能培养了一批工人，就像他们这个学员传道会，他在中国、在美国一样的做法。你一信主，你愿意做工，好，你到弟兄姐妹、到你的同学中间去募捐，是不是？
对，每一年他要回到美国那边的教会。把去年的成果晒一下，这是一个。还有一条路就是现在这个牧师聘用制，本教会啊资兴的，那这个呢好像对于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可效法的可能性，有些人就觉得哦，那这也是一份 job， 这份工作
是这样，
就是说工资呢相比较世界上的人来说呢就是低一点啊，但是呢也稳定，但是你做这个工作嘛，当然教会里的很多事情就要都你来做了，
对，
你领薪嘛，都是这样，
或是这样或是那样，你别想弟兄姐妹不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是怎样为人，他一定知道，他有一定有一个看法，他如果故意看错你就没办法，可是尤其是在福音的对象上，我们在讲是从传福音到建立教会的初期，我们不是在讲说一个已经很有规模的教会他要支柱某一个工作，对不对？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出钱，这个都没问题。你如果弟兄姐妹很成熟，在我们中间养十个传道人，我们大家奉献，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那你看不懂是你的问题。可是现在讲的是从零开始，你在弟兄姐妹中间做工，你不但要把教会建立起来，你还要能够把工人培养起来，不但要培养起来工人，你还要从开头就有一个心，我要做摩西的爸妈。
嗯，
那你当怎么做？你当学保罗的榜样。
嗯，
你只能够尽力，有的时候你需要代职，有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代职，但是你至少让人家看得懂你，让他觉得说哦，他是这么活的，是不是？他居然能够在这种种中错复杂的关系里面找出一条路，这个路呢还在我们来看起来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那就挺好，不累着你所传福音的对象。你不能前面带他信主，后面那个奉献盘已经传过来了。
没错，
保罗拿腓立比的奉献，他宁死他不拿哥林多的奉献，因为这是工人自我的判定。那你可以说工人在论断，可是我们不糊涂啊。教会里边的同工或者这个教会整个的结构是有问题的，已经有了这样的风气，已经有了这样的闲言闲语，那你绝对不要拿。如果教会是非常健康，像腓立比，像帖撒罗尼迦，那就没有问题。
嗯，
保罗说这个像是极美的供物一样，这不是我们个人一个原则，好像我收奉献或者不收奉献，而是工人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在所有的弟兄姐妹眼前是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你们如果一边给我奉献，一边心里面有些嘀咕，那我绝对不拿。还有呢，我在做工的初期，我做你们的父亲，做你们的母亲，我绝对不累着你们中间一个人。这个不累着你们中间一个人，包括在教会的服事来讲，为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根基打得这么好？其实跟这个工人怎么做，工人的见识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没累着这些弟兄姐妹。
哎，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啊，提醒大家，给大家做参考的。所谓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
嗯，
不怕亡命啊！你愿不愿意做摩西的父母？要做摩西的父母，代价是很高的。这个问题远远超过你代职或者不代职，念不念神学院？中国教会需不需要一批像保罗这样的工人？需要。需不需要一批在系统以外的工人，建立出像帖撒罗尼迦这样的教会？绝对需要。那怎么做？哎，这个摩西的父母啊，他的干爹干妈师爹师妈呢，就给弟兄姐妹做参考。好，那杜家，咱们这个啊，我想牢骚发到这里可以了。
这是牢骚，
我们的节目别人听起来都叫牢骚。那我们下回再继续讲了啊。这个当跑的路，这个工人之路啊，父母要安排非常非常好的客观环境，健康的客观环境，以及可以效法的榜样，那这个摩西有可能长大。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